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圣经当中所记载着大卫作王以后所行的一件非同寻常的善举，那就是他要坚立他与别人所立的约。因为以前扫罗以及扫罗的儿子大卫的挚友约拿丹都曾经让大卫向他们起誓，等以后大卫作王掌权之后，不要从以色列民中剪除他们的后裔，把他们的名从自己的父家灭掉。因为那不仅仅是咱们所说的被祖上除名，所有从上边继承下来的田产与家业全都与你和你的后裔无关了，更重要的是你与神和你祖宗立的约以及那应许就无缘了。因为以色列人所经营的一切产业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把自己在以色列支派、族中、家中的名看得非常之重。他们之间的婚姻全都是近亲，血缘特别近，为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奇怪的是，他们还都非常聪明，神还就例外的施神迹保守了他们。当时约拿丹求大卫的时候还多了一条，当我死了，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虽然条件与话都是从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口中所提出来的，但大卫也都在神面前起誓接受了。所以当大卫尝到神的可靠与信实之后，他知道自己也不能向别人违约，于是他就派人四处打听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家里边还有没有后裔存留下来。因为这么多年战乱，又迁都又改朝换代，大卫一直忙于国事，他没有听过任何有关约拿丹后裔的消息。现在生活稳定了，国家富强了，在大卫的名望与权柄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他回想起当初逃亡之时，王子约拿丹让他向扫罗家所起的誓，所以他这一找一询问，还真就把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唯一一个存留下来的儿子，这个叫米非波设的，给找到了。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之后，听起来很像他的四叔以诗波舍，那意思是耻辱的人。看来他父亲扫罗是真不太喜欢他，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哪怕后来还做了几天以色列的王。可约拿丹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米非波舍，意思是驱散耻辱，要把耻辱赶掉。只可惜他生得太晚了，他父亲约拿丹与他爷爷以及二叔三叔在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才五岁。说懂事儿吧，的确能记住事儿了，说不懂事儿，还真就是个孩子，对他爸有多少印象有多少记忆大概是模模糊糊。那一天从扫罗和约拿丹与非利士人拼杀的战场耶斯利传回来之后，扫罗家的人全都炸了窝了，那简直就是天塌下来了。 所有男人的尸体全都被敌人钉在墙上了，腓力士人大军可能马上就到，说不定这老巢过几天就会被端了，被腓力士人满门抄斩的可能性大有所在。于是大家就能跑的跑，能逃的逃，呼啦嚓一下子家里头就光了。您能想象得出来那情景吗？树倒猢狲散。这五岁的米菲波设也算是王宫里宠大的孩子，父亲是大太子约拿丹，那他的生活应当是全以色列儿童当中最好的了。可今天不一样了，天塌下来了，做王的爷爷、父亲和两个叔叔都被敌人给杀了，敌军是分分钟就会进城。伊菲波设自从生下来哪儿见过这场景啊，他看着四围惊慌失恐、到处奔走逃窜的人，坐在地上被吓得哇哇大哭。他母亲也就是约拿丹的妻子，在男人都死光了的时候就得学着把局面撑起来，可这领导才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你平时不练，到关键时刻谁听你的呀？所以这圣经上是连提他都没提。这位问了，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儿费口舌说他呀？废话，没他哪来的米菲波设呀？况且这英雄约拿丹人品是多棒啊，所以我想他的妻子绝对差不了。我说差不了也是说人品，体格与身体状况那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关键时刻他照顾不了这个五岁的儿子。还好这把米菲波设从小看大的奶妈就在身边，她是个下人，又是当奶妈的，个儿又大又高，他左肩背着包袱，右胳膊挎着行李，在急忙当中把这孩子往手上一抄，抱起来就跑啊，一边跑还一边喊，为的是要追上前边那辆奔驰的马车。在山路上坑坑洼洼的，又是尘土又是石头的，当他好不容易追近了要把孩子递到车上去的时候，他左脚一绊右腿一空，啪嚓就倒了，然后叽里咕噜的就滚到山沟里头去了。咱在这儿不说这大个奶妈如何，就说他怀中抱的这孩子伊菲波设也被摔了个鼻青脸肿，但这还都是皮毛上的事儿，惨的是孩子俩腿全都骨折了，疼得他全都晕过去了，叫唤的声都没了。这怎么办呢？就是上了那马车也不能马上送急诊呢，御医啊军医的全都跟着队伍去打仗了，现在是逃命的时候，能活下来哪怕瘸着也比死了强啊。所以他被人捡起来丢在车上，就随着逃亡的人走了。这一转眼下来就是十几年二十年，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四叔伊施波设当王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来过他？与扫罗王沾亲的大元帅亚尼尔有没有找过他？就是找着了又能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得留着咱们自己去琢磨。但不管怎么说，这位住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这么多年来一直好好收养，忠心地照顾着他。马吉呀，是个当地的大户，也是罗底巴的头，算是个酋长吧。他不是便雅敏支派的，咱们要是往上追溯他的老祖宗的话，那就是曾经在埃及当过宰相的约瑟。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当中，只有约瑟和小儿子便雅敏是父亲雅各所最疼爱的，他们是由同一个娘雅各的爱妻拉结所生的。约瑟有两个儿子，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所以约瑟从神那儿得到了双份的产业，从血缘上来讲他们也是与便雅敏支派最近的。如今马吉收养约拿丹的儿子，与祖宗上这些事儿有多少关系，这都很难说。但咱们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有怜悯之心的人，勇敢，不怕牺牲，敢于担责任，或者再多找点什么好话形容他，那都绝不过分。反正是比便雅敏族中所有的富豪全都好出去不知道多少倍。您知道在那个年代 一个瘸腿的残废是让人多么看不起吗？那时候可没有残疾人证，国家与社会更没有给残疾人任何特殊待遇，轮椅也还都没发明呢。一个从五岁还没发育的时候就双腿全都残了的人，他长成人之后能够发育成什么样，有任何医学常识的人都能猜得出来，好不到哪儿去，充其量就是上身的体格比较强壮。这咱说的是身体，请问心灵呢？一个家破人亡没爹的孩子，从五岁之后就得爬着长大，那视线总是低人家一半，平视看过去全都是鸡猫鸭狗的眼睛，成人以后就是他把腰板立直了，看的也是别人的腰和屁股。他父亲为他起名伊菲波舍，驱散耻辱，这却成了他一生可望而不可及的目的。即使马吉和马吉的家人对他再好，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废人，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一点贡献也对别人拿不出来。耻辱，耻辱，他觉得自己只能耻辱，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可以让这耻辱驱散。直到那一天，他看到停在门前从京城来接他的车，大王的使者们亲自请他扶他坐上这豪华的马车之后，他都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大王要让他进京干什么，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搜索了一生中所有的记忆，也捋过了他所学的一切知识，他找不出任何原因，任何理由，大胃王今天为什么要召见他。忍了吧，忍了吧，一个被耻辱了一辈子的人心里只能安慰自己，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谁让自己命这么不好，偏偏生在扫罗家呢？谁让自己这么丧气，从小就失去了双腿呢？他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进到了大京城耶路撒冷，进到了王的香柏木宫殿，最后却真正的来到了这名震四方的大卫王面前。米菲波舍五体投地地趴在地上，伏在大王的脚前，每叩拜一下，他心里头就念叨一声不配。当他感到王用双手扶他，亲切地请他与王一同用餐的时候，他才问出了自己心里的话：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有人问了，大卫此时是不是在耍政治手段，对自己仇人的后代施点小恩小惠，这事儿必须得让人传出去，向全国人民报道起来，大王是如何慈悲，如何有恩典，投资是小的，影响力可是大的，自己一日三餐让米菲波舍陪他吃顿饭，那也就是多摆个盘子多放个碗的事儿，你敢不敢夹菜，夹了菜敢不敢往嘴里放，那还是另外一回事呢。您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可真错了，因为大卫就是要向他施恩，恩典就是你白白的得到你不配的东西。不信你接着听我往下讲。那一天米菲波舍与大王同席吃饭，饭菜还没撤，他们还没下桌的时候，大卫就吩咐人把扫罗的仆人洗巴给叫来了，当着与王同席的米菲波舍，让他站在下边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洗巴一听，太知道大卫说的是什么了，那就是良田千亩，牛羊遍山，这些年来虽然没人敢认领，但也没慌着，因为他和他的家人说是管理，其实就是享用着。这下子可好了，全都归这瘸子了。他现在有点后悔，第一次大王问扫罗家还有什么人的时候，他就不应该把这残废给供出来，所以当时他连米菲波舍的名儿都没说，只是说 约拿丹有个儿子，但是个瘸子，有跟没有一样。看来现在晚了。此时洗巴点着头想说点什么，还没张口呢，大卫王又发话了：洗巴，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米非波设听到这儿，想站起来阻止大王，向他推辞自己吃不了也用不了那么多，可他又站不起来，举着胳膊晃着手，看着大卫张口结舌，因为这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爷爷以前的家产有多少，他更想不到今天会落实政策。大卫见他想说话，就转过头来笑着对他说：我看那些还都不够，你呀还得常过来与我同席吃饭，跟王的儿子一样。那可不是嘛，能跟大卫一同吃饭的只有他的亲儿子们呐。我看他那群老婆和王妃们都未必有资格上桌。这可好，这下大卫把约拿丹的儿子也当成自己的了。洗巴一听大卫说这话，觉得这事儿基本上已经定了，就赶快讨好大卫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这洗巴虽然是个仆人，但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有15个儿子，伺候他们家的还有20个仆人。这下可好了，他有新主子了，凡住在洗巴家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大卫也不让米非波设走了，就在耶路撒冷自己的王宫外边为他安排了住处，正好方便常进宫来与大卫一同用席。米非波设还有一个小儿子，他为他起名叫米迦，意思是有谁能像神呢？这也就是这位做父亲的心声，他一生都在寻找，都在追求，这地上能不能有一位是像神的。如今他遇到了大卫，这位地上最讨神喜悦的人，把神的怜悯、慈爱、赦免、信实与恩惠都活生生地体现到了米非波设的身上。大卫不看他身上的缺乏、不足与残疾，大卫认的乃是他的身份，大卫守的乃是约。讲到这儿，咱们实在不能不回到新约圣经当中，看看咱们的主，认识咱们的神，对咱们这些靠着恩典得救的人所存的心意了。爱咱们的神用他儿子生命和宝血买赎了咱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称咱们为神的儿女，能与王子同坐，在天上与神同席，这是多么高的抬举，多么大的恩典呀。旧约圣经记载大卫的这段故事，其实就是新约里边神给咱们应许的一个缩影。你如果寻找神，你就能够找到，你如果叩门，他就为你开门，到了神的家还要与王子一同坐席。当大卫刚刚做完这件充满恩典、充满怜悯、把神对人无条件的爱彰显出来之后，紧接着又出事儿了，以色列邻国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由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听到这消息之后，心里头还挺不好受，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与老王拿辖处得还不错，算是有些私人之间的交情，现在他儿子继承王位了，大卫就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就差遣自己的臣仆到亚门人的新王哈嫩那儿，为他丧父而安慰他， 那当然也有庆祝他当新王的意义，多少都得带上双份的礼，一个是丧礼，另外就是祝贺登基的礼，希望双边可以继续友好往来，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这政治和外交上的事儿，大卫还真有两下子。您说了，这拿辖王他到底是谁呀？大卫怎么突然喜欢起他来了？如果您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的话，扫罗被高当了以色列王之后打的第一场仗就是跟亚门人干的。那时候拿辖带领亚门人要侵占基列雅比，雅比人怂不愿意打仗，就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可这拿辖狠呢，他对雅比人说，你们若有我抠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来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可见亚门人是多狠多么残暴。结果这事儿让当了以色列王但仍旧一天到晚放牛的扫罗听见了，扫罗大怒，杀了牛分尸，召集了众以色列人，在神的帮助下一口气把亚门人杀得屁滚尿流，到处抱头鼠窜，一下子全都散了。自打那儿以后，直到大卫登基做王，这四五十年间还真就没跟以色列人较过劲。这拿辖做王做的时间还真够长的，之间跟大卫可能还有些交情，因为他认为大卫是扫罗的敌人，所以当大卫流窜的时候，甚至是做了犹大王的时候，这拿辖对大卫还都给很大的面子，不像以色列周边的各国，那是有事没事就跟以色列人打仗。您说以色列人就那么招人恨吗？原因不在这儿，因为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其他周边那些拜假神的国家呀、民族啊，全都是魔鬼撒旦的小喽啰，他们在那儿就是要破坏神，要在地上向人所实行的救恩。您记住了，没有一场战争是偶然的，没有一场战争后边没有属灵的意义，那就是神与魔鬼，光明与黑暗，圣洁公义与败坏和邪恶的征战。下边这段故事讲的就是当魔鬼看到神所喜悦的大卫能够有恩典，有怜悯，守信用，不违约，能够善待他仇人扫罗的后裔，让瘸腿的米非波设可以享受王子的待遇，这魔鬼就开始设了下边这一个局，以此来试探大卫，惹怒大卫，看他是不是那么守约，看他是不是那么说话算话，还是也会像一个普通罪人一样恩将仇报。所以当大卫的臣仆们，用现代话讲就是代表以色列政权的外交官，来到了亚门人的京城，在宫殿的旁听等候何时可以参见新王哈嫩的时候，在哈嫩身边给他出主意的这些亚门人的首领们就在他们新主子的耳边开始煽风点火，一边献殷勤一边说挑拨离间的话，什么大王啊，这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们真的是尊敬你的父亲吗？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自从以色列立国之后，他与周边的哪个国家好过呀？哈马王与他不战即和，那是因为陀以让他儿子约兰给大卫送了重礼，他现在带着礼物来慰问您，您觉得这可靠吗？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待见他，那是因为他年幼，而且又是扫罗的敌人。现在先王不在了，大卫接替了扫罗，做了全以色列的王。您看看他前几次打的那几场仗，多狠呐！现在周边的各国都在给他进贡，您觉得他就能这么轻易的放过咱们？哈嫩一听这话，觉得还有点道理，就在王位上侧过屁股来继续听他们说。一见新王愿意听，周边这些人就更来劲了，接着说，大王啊，你确定他差来的这些臣仆不是到咱这宫里头详查窥探的？ 自从他们一进城，就贼眉鼠眼的到处东张西望，看清楚咱们的严防，收集好了军事情报，趁着全国人民正在深切的哀悼，趁您王位这儿还没坐稳呢，新的领导班子还没有健全，回去领了兵来就能颠覆咱们这大城。大卫他可不是一个善果，他手下的人都能征善战，如果咱们现在掉以轻心的话，就可能有灭国之灾。这新王哈嫩一听这话，坐在宝座上的屁股就待不住了，他大喊一声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来人呐，给我传大卫的史官上殿。传以色列史官上殿。慢着，停下来。他手下的传令官刚把他前一句话喊出去，这哈嫩又自己把他给叫停了。您说这是为什么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哈嫩怎么又不想见大卫的史官了，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了。
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赋差。